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边看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卷书，在过去十年里面我花了很多的功夫研究这卷书，中间也特别有一次我为了要研究跟出埃及有关的，我跟我内人带领团到这个圣地以色列，还有到埃及，走摩西离开埃及啊，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这个路线，到西乃山，也到以色列。另外有一次呢，我们带团到希腊的雅典，在那个地方让我感到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雅典那个地方要登机的时候，就看到他的讲到离境的地方，我们英文讲这个 departure。那在雅典那个地方呢，出境就是写出埃及，就是那个 Exodus， 它是用希腊文写的，是那个 Exodus， 就是讲到出埃及。所以我特别在那个地方就照了一张相。那出埃及记在圣经里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它可以说是我们从摩西还有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故事上面得到我们信仰的一个根源。那这个在整个人类的文化上面呢，历史上面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很多人写下伟大的诗篇，有一些人改写圣经的故事。那在最近这几十年呢，甚至还有好几部电影就是拍有关于出埃及记的，好像说我们在差不多五六十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十诫》，是那个大明星切尔顿·希斯顿所主演的。那另外呢，前几年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埃及王子》，是用电影动画来拍的。那部电影呢拍得非常非常精彩，所以在那一年美国的时代杂志也特别的介绍这个出埃及记这部电影，就是《埃及王子》。那么这一集呢，你看到它在这个整个的时代杂志封面呢，就用埃及王子做它的这封面。这最前面就是摩西，他手上拿着石板，他的头上面呢还有这个角啊，还有这个光就展现出来。那么在这个电影拍出来之后，很多人就有不同的一些讨论。当然有些人就讲到说，里面好像不完全合乎圣经的历史，没有错。我们熟悉圣经的历史的呢，就看到可能这个电影到底还是比较有商业的考量，有市场的考量，所以他对于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一些事情，或是故意做了一些扭曲。比如说摩西在什么地方认识这个希伯拉呢？那在圣经里面记载是在米甸的旷野，而在电影里面却讲到他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就是先认识了摩西的妻子希伯拉。再有呢，在这电影里面讲到摩西跟这个逼迫以色列人追杀他们的这个法老是兄弟，彼此之间有兄弟的友情又有竞争，那这个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看到的。不过整个来说，这个电影里面对于出埃及记的描述呢相当的精彩，相当的生动，不但是小朋友喜欢看，我们大人也喜欢看。那出埃及记呢，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发现到第一要认识到它的整个的书名。旧约圣经里面第二卷书我们称作出埃及记，这个是根据希腊文的74译本给它的名称而有的，所以这个希腊文的名字呢到今天还用来当作人搭飞机出境这个名称，就是 Exodus。 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 一个事实。不过呢，大概只讲到以色列人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一部分，只有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到第十五章。从第十九章以下，他们在西乃山上面立约，在这里这个名称呢就没有写下来了。希伯来文的版本，就是马索拉的圣经版本呢，它按照五经的惯例，用每一卷书的头一个字作为它这个书的书名。好像说创世纪它就用起初，出埃及记呢它就用这些名字，列位记呢就讲到上帝呼叫，民数记呢就讲到在旷野，生命记的话就讲到以下这些是上帝给人的启示训诲。所以出埃及记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是用名字做它的书名的。一些欧洲的译本呢，它就是把这个出埃及记算作是摩西所写的第二卷书。好像说马丁路德的译本，这是德文译本呢，就称出埃及记是摩西第二卷书。中文的译法一般都是根据拉丁文的译法跟这个希腊文的译法，就称出埃及记呢就叫做出埃及记，这是用这卷书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事件。不过这样子的话，只讨论到整个出埃及记的前面第十五章啊，前面十五章，但是后面的这一半呢就没有讲到。后面的话呢，从第十九章到第二十四章是讲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跟上帝立约，而二十五章以后呢是在西乃山那个地方建造会幕。那这些都是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很重要的主题。那我这个地方再请大家可以看圣经呢，如果你是有和合本的圣经，和合本的这旧的版本第214页这个地方有一个图，你看到在这个图里面呢有这个一个山，这就是西乃山。那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到，哎，这个好像是讲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跟上帝立约的一个景况。那我就记得在十年前我到以色列那边去，然后又到了西乃山，我们骑骆驼上山是夜里边上去的，等到从山上下来，我们也是骑着骆驼下来，到了快要下骆驼的时候，我先下来，我那人呢他在后面跟着，那我就帮我那人照了一张相，这个另外这张照片你看到在这边有张照片，我就照下来，这个是我那人骑着骆驼啊，从那个骆驼上面要下来的照片。等到这张照片洗出来呢，我们都感到很惊讶，因为它的这个背景就跟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那个插图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特别把它放大就裱起来。今天一个人上西乃山的话是可以骑骆驼上去，走到一半然后再走一个钟头上这个500阶的阶梯就可以上到西乃山的山顶。不过在古时候呢，摩西可是要用徒步的上山的，没有像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子方便进到山上。出埃及记它在整个圣经里面跟圣经其他的书卷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特别先讲到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呢它假定读者对创世纪非常的熟悉，所以许多方面显示出埃及记跟创世纪的关联。好比说下埃及跟出埃及，创世纪里面最后几章就是讲到雅各带着全家所有的男丁一起就下了埃及，而出埃及记呢就讲到以色列人所有这些男人包括跟雅各一起下埃及的这些所有男丁跟他们的后代都一起出了埃及，而亚伯拉罕他下埃及跟出埃及的这样经历也就成为后来以色列人他们下埃及跟出埃及的一个预表。列祖跟摩西关系也是很密切，耶和华向摩西显现宣告他是摩西的先祖， 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要成就他跟亚伯拉罕起誓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到外邦的地方居住400年，时间满了呢就可以回来。上帝要领他的子民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仅是以色列民在西乃山上跟上帝立约的基础，更是西乃之约遭逢危机的时候一个救命丹。好比说以色列人他们在金牛犊事件上面，他们得罪了上帝，上帝要把他们灭绝了。那个时候摩西去向上帝来恳求，主啊，恳求你念在你曾经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这个份上面，你一定要来成就，一定要带领我们出离埃及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当他们西乃之约受到破坏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来拯救呢？摩西就诉求在这个他跟上帝跟列祖所立的约里面，求上帝来拯救他们。再有，我们很多人读出埃及记就注意到，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里面记载摩西的出生跟他的得救，这个呢就跟在创世纪里面上帝用洪水毁灭全地而用方舟来拯救挪亚一家人故事非常的相像。洪水毁灭全地，只有挪亚一家被上帝拯救，他们进入到方舟里面，在那边就得救了。而摩西呢，他出生下来法老就要杀灭这些以色列家生出的男孩子，而摩西的妈妈把摩西放在蒲草箱里面，放在尼罗河里面。虽然表面上看他也是被放到尼罗河里面可能会被淹死，但是呢却是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得到了拯救。而这个蒲草箱在原来的文字里面跟挪亚的那个时候所进入的方舟是同一个字，都是叫做 Teba。 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读到这个字 Teba， 就是方舟，就是那个蒲草箱，读者呢熟悉洪水挪亚一家得到拯救的故事，也就可以预期说现在挪亚啊，他的故事好像在摩西的身上就要重演了。摩西被放在这个 Teba 的里面，他就好像挪亚一家进入到方舟里面要得到拯救一样。这个呢让我们读者一开始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马上就可以预示叫摩西也可以得到拯救。约瑟跟摩西也可以说是相对应的，约瑟是摩西的一个预表。你看到约瑟呢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埃及去得到拯救，而摩西刚好跟他反过来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得到拯救。但是我们看到两个人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约瑟跟摩西他们两个人都曾经被他们的弟兄拒绝离开家人很多年，后来呢却成为全家的拯救。他们两个人都娶了外邦的祭司的女儿为妻，约瑟娶了这个安城的女儿啊，这个、祭司的女儿为妻，摩西呢娶了耶罗罗的女儿为妻。他们两个人都各有两个儿子，而且他们为儿子取名字都有预言的意味。但是两个人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约瑟带领以色列人下埃及，而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约瑟是一个智慧人，而摩西呢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君王，所以他预表耶稣基督具有先知、祭司、君王这三种不同职分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约瑟的一生里面呢没有任何的神迹奇事，摩西蒙召呢却有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不断。约瑟死在埃及，摩西把他的骸骨带领出埃及，可是两个人都死在应许之地以外，等候进入到应许之地里边。摩西五经其他的书卷呢跟出埃及记关系也很密切，好比说利未记 利未记他是讲到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里边已经把会幕立起来了，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而利未记呢就讲到上帝在这个会幕里边就跟以色列百姓来说话，特别是跟摩西，上帝从会幕里面呼叫摩西向他解释，而摩西就常常进到会幕里面来朝见神，他就领受上帝的启示，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记宣布以色列民要成为祭司的国度，要成为圣洁的国民。而利未记呢就讲到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在敬拜的当中真正活出一个圣洁的国民的生活。民数记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二年他们就从西乃山那个地方离开。出埃及讲到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男丁有60万，可以去打仗的就有60万。而民数记就有两次记载上帝数点以色列百姓，两次呢以色列平民都是有60万的大军。也就是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要在摩西跟上帝所拣选的领袖的带领之下去得着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那个地方安营，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而民数记呢就记载他们离开西乃山前往应许之地。出埃及记讲到建造会幕，民数记就记载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围绕会幕来安营。而他们的行径呢，从一个地方进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以会幕做他们的中心。出埃及记讲到耶和华吩咐每一家的长子要分别为圣归给他，民数记则讲到上帝把这个更改了，要以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家的长子来侍奉上帝。但是两卷书都特别做了一些拣选，特别挑了几个题目来记载，就是玛纳，还有鹌鹑及磐石出水，与敌人征战得胜，还有就是摩西的领导权。不过你看到呢，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这几件事情，民数记里面讲到这几件事情，但是重点稍微有一些不同。出埃及记里边以色列人经历到许多的抱怨，但是上帝没有特别责备他们，而民数记呢，以色列人抱怨却受到上帝的责罚，这是上帝要以色列人他们在灵程上面要有一些进步。生命记的话呢是讲到西乃之约，在以色列人第二代的当中要更新立约。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里边记载呢，他们在西乃山跟上帝立约，这是按照当时赫人，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有些人把它翻译成为西台人。西乃立约是按照赫人之约的条款那样子的形式来记载的，那是跟旷野里边啊，就是出埃及的第一批人来立的约。而生命记呢是在这个之后40年，生命记整个的格式也是跟西乃之约一样，都是按照赫人之约的那个格式来编写的。可是这个生命记立约呢，它是跟在旷野里面新生的一代来立约，因为从出埃及的时候第一批人他们在经过40年之后通通都已经倒闭在旷野了，在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前，那是就摩西在临终之前向以色列人就讲了许多的训言，那这个训言呢记载下来就是生命记。所以这个是他们在上帝面前再一次来更新立约，但是不是跟在那个出埃及的时候第一批的人更新立约，而是跟他们的下一代在旷野里面新生的一代来立约的。但是不管是生命记还是在出埃及记，两边记载的呢那格式都是相同的。 在历史书里边，那我们看到约书亚记，这是紧接在生命记之后，这卷书里面呢，把过约旦河就视为第二次的出埃及。约书亚就是第二个摩西。你看到约书亚不但继承摩西成为新的领袖，完成摩西的遗愿，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而且自己呢遵行律法，成为摩西所预言那个将来要来的理想君王的一个理想的典范。而摩西有过的一个经验，就是当他遇见上帝的时候，上帝吩咐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这个事情呢，我们只有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看到，就是约书亚。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攻打耶利哥城之前，就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个人就吩咐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就是圣地。用这样子的方式呢，让约书亚还有让我们这些读者都认识到，上帝已经拣选约书亚成为一个新的摩西。在历史书里边另外看到，就是撒母耳记跟列王记还有历代志，它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建造会幕，建造圣所。会幕呢，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间一个移动的圣所。等到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已经安定了，大卫在那个地方，他就想到，现在上帝让我能够安静在自己的王宫里面，四围的仇敌都不能够再来侵扰我了，我这样子的享受，得到上帝给我这样大的恩典，大卫就有一个报恩的心，他就向上帝恳求，说求上帝赐恩，让他可以为上帝来建造圣殿，让上帝可以居住在其间。虽然上帝没有允许大卫来建造圣殿，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他的手上呢满了流人的血，可是呢，上帝赐福给大卫，跟他来立约，而且告诉大卫说，我要坚定你的家，让你的家世世代代都要坐在宝座上面。上帝也讲到说，虽然我没有允许你建造圣殿，可是你的后代，你的儿子要来建造圣殿。所以这个建造圣殿就成为在这个历史书里边一个重要的主题，继承整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建造会幕同样重要主题。列王记里面呢，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讲到以色列在他们整个信仰上面一个重大的挫败，就是建造金牛犊。建造金牛犊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事情，那是在出埃及记第32章里面记载，以色列在亚伦的带领之下犯了一个很大的罪。而这个事情呢，在经过了几百年之后，在耶罗波安，就在公元前第8世纪的时候，啊，第10世纪的时候，耶罗波安的时候呢，又再次的出现。这个耶罗波安他建造金牛犊，让以色列人陷到大的罪当中，这可以说是亚伦带领以色列百姓建造金牛犊犯罪一个再次的一个显现。所以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他们得胜在出埃及记里面可以看到，他们的失败呢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在旧约历史里面最后一个呢，看到就是尼希米记。尼希米记里面呢，特别是它的第9章，就是重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而且特别讲到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金牛犊事件上面犯罪，上帝怎么样子借着各样的方式来洁净了他们，这个成为他们当时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一个很大的激励跟见解。而尼希米的时候呢，也是再次带领以色列百姓在上帝面前更新立约，他们也是看他们能够从被掳的地方归回到应许之地，就是他们所经历到的第二个出埃及。为求主呢赐恩给我们大家啊。另外各位还可以看到，就是诗篇、先知书等等，都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历史呢，成为他们在历史上面 不断回顾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人要知道我们的历史。以色列人他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就得到他们整个信仰的根源历史。那求上帝呢，让我们借着读出埃及记，对于我们信仰的根源也可以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先知书里面一再讲到出埃及，特别是把这个末世的出埃及、新出埃及呢，跟整个的旧里面最早的出埃及就连在一起。而被掳期间跟被掳归回之后的这些先知呢，更是常常出现在他们的重要的祷告里面，例如以斯拉、但以理还有历代志上里面呢，他们的祷告都是求上帝当初怎样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现在呢也恳求上帝让他的拯救的大能力在他们身上都能够再次的显现，求主恩待我们大家也都能够从出埃及记里面得着属灵的帮助。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